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精神病。提起精神病，尤其在我们中国社会，许多人多半还是有点避讳，有的人根本就把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画上等号。其实随着社会变迁，功利主义至上的结果，压力焦虑简直就和现代人形影不离，也因此各种程度轻重不同的精神病在最近这些年来大行其道。而该如何积极的治疗和辅导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每一个现代社会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疗养院精神科主治大夫李正勋医师。李医师将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精神病的各种相关问题。李医师您好。
薛小姐您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李医师，我想一开始啊，就先请您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在医学上怎么样来定义精神病。
好，其实刚才薛小姐已经跟大家稍微提到精神病以及我们另外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疾病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病当中的一种，是很重要的一种。那精神病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是头脑里面生病了，我们就统称为精神病。因为我们人是有各种各样的器官我们有心脏，有肝，有胃有肠子，他们可能会生病。那头脑也是人体重要的一个器官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思考啦，有感情啦，有判断力，这个都是头脑的功能。那头脑如果生病了，就会出现思考啦、记忆啦、感觉啦、判断啦、行为能力这种种方面的障碍，那么统称为精神病。
那一般人可能会认为精神这种东西是虚无缥缈的，摸不着看不到。您刚提到大脑生病了，那这个病确实是有病理变化吗？就像比如说我们说胃溃疡，照胃镜就看得到它有病理的变化。那么精神病人的大脑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病理变化呢？
精神疾病在大脑里面，以目前的医学的能力，很多还找不到确实可见的病理变化。其中有一部分可以找得到譬如说车祸以后头脑脑内出血了，或者是说头脑长瘤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老年痴呆症这样的病。像这些我刚提到的我们透过这个照 X 光片啦、电脑断层扫描啦、核磁共振啦，这些技术确实在头脑里可以找得到病变。但是呢，有很多种的精神疾病，像精神分裂病像忧郁症，这些在大脑里目前的医学的技术还找不到病变。
还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机转造成的。
对，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目前我们大概都是一些理论吧有一些推论。
那如果说根据不同的症状，精神病是有很多种种类的，是不是请李医师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大致上我们常见的现代人身上常见的精神病有哪些？
如果说以它的轻重来分别，我想这是大家最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一般说的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现在对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忧郁症啦焦虑啦、失眠啦这些我们一般称为精神官能症，或者你把它说得更通俗一点，轻度的精神疾病这些。那另外一种比较严重的重度精神疾病就像精神分裂症啦躁郁症啦或者是说比较严重的忧郁症啦或者是刚才提到的 老年痴呆症，这些我们把它称为比较严重的重度精神病。
我想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集中讨论这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李医师，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得精神分裂症？
比较容易得精神分裂症，大概最重要的一个是遗传的因素。就是其实我们人类，大家都是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嘛，所以呢，你这个人的体质，不管是好的、坏的，其实都是父母遗传给我们的，或者是说更早以前几代的祖先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到我们身上。你个子长得高矮胖瘦啦，或者像西洋人头发啦、眼珠的颜色啦，这些都是遗传来的。那很多的病也有遗传的一个特质，像精神疾病，躁郁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都有很明显的遗传特质。譬如说精神分裂症，假设说有一个人，那么他祖宗八代我们现在都找不到，都追溯不出他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家族遗传史，但是他这一生当中呢，也有1%的危险性得到精神分裂症，也有。那假设说他的父母亲当中有一位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那么他们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将来他一生得到精神分裂病的危险性就比一个一般的人高8倍到12倍，这样子。
除了遗传的因素，有没有什么外因，比如说压力啊，或者是说突然的打击之类的，会不会也有造成精神分裂症的可能？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说如果说这个人祖宗八代都找不出家族遗传史，可是他还是有可能得到这个病啊。所以目前我们刚刚只是说这是一个推论嘛，并不能说就是绝对唯一的这个致病的原因。那如果说他都找不到家族遗传史，那么的确您说有一些重大的一个生活的变数啦，挫折啦、压力啦，也有可能促使这个人发生精神分裂病。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说是因为压力导致他生病，他并没有这么单纯这么清楚的因果的一个关系。
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与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那如果说一个人他是确定得了精神分裂症，或者是他有一些特别的表征，是不是就说在医学上怎么样来判定他的临床症状大概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得了精神分裂症的话，就是第一个他会有一些症状出来，像幻觉，像我们常说口说无凭，眼见为信。我们人跟这个外界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一个沟通是靠我们的感官嘛。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摸到了，我们闻到气味了，是靠我们的感官。那感官呢，它接收到这个外界的讯息，它要经过神经系统把它传到头脑里面去，到头脑里面管听觉、视觉、味觉的这些部分，我们才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我们听到什么，我们吃到是什么东西。那这样的一个路径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可能你看到的 你以为你看到的就不是真正你看到的，你听到的就并不是真正你所听到的。好，那这个如果说外界并没有这个感官的刺激，可是这个人真的接收到这个讯息，我们把它叫做幻觉。
嗯，
譬如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常常会这样啊，没有人在跟他讲话，可是他真的听到了，而且听到的很多是他听了很难过的声音啦，骂他啦，讲他坏话啦，说一些话威胁他啦，甚至说会叫他去做一些不好的行为。那有时候我们的病人当真他的意志力量很薄弱的，就会真的照这个听幻觉的指示去做一些事情。
嗯，
这是幻觉。那有的时候有的病人会有妄想，就是说不存在的事情，可是他会相信，而且这个相信是很坚定的相信。然后譬如说，并没有人在追踪他，没有人会害他，可是他就是很担心很害怕，他不敢出门，他认为走在路上后面会有人追踪他跟踪他，他不敢吃家里的东西，认为家人要下毒害他。他看电视很害怕，他觉得电视里面的主持人会对着他讲话，电视里连续剧一些不好的情节好像在演他的事情。譬如说这个他走过去几个路人在他后面讲一些话跟他没有相关呢，他就以为他们在背后说他的坏话。这些叫做妄想，不存在，可是他真的相信。那或者这个人也会他的思考连结，他的逻辑会很松散很混乱，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跟他讲过很累啊，问东答西语无伦次，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另一方面呢，他也会有一些思考判断上跟现实脱节的很厉害。譬如说呢，天气很热的时候，这个人可能穿了好几件大衣啦，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他就穿得住。或者说明明天气很冷，他只穿个背心啊短裤啦，或者说呢捡地上的垃圾来吃啦，蓬头垢面啦，他可以几个月不洗澡啦，他也不以为苦啊，这样。所以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最主要就是他头脑里面思考啦、感觉啦、判断跟现实脱节了。
那您比如说在这个门诊当中，或者在实际的这个看诊的经验上面，如果有人说某某得了这个精神分裂症来求诊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客观的量表，或者您只是凭跟他问答就能够判断他是精神分裂症呢？
当然，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哈，先不知道他是不是病人嘛，
是，
他家人或者他自己来找我们来求诊，我们观察他的言行啦，透过跟他谈话，他表现出来的思考的一个过程啊，思考的内容，还有他表现出来的一个言谈举止，我们大概就可以侦测到一点端倪。但是当然不，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不会就这样子很轻率的就下这样的一个定论，那我们还要多去了解一下，他有这些症状，表现出这样一个跟现实脱节的言行的时间多久了，那么他的日常生活啦、人际关系啦、工作啦，有没有什么影响，有没有减退，有没有退化，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安排这个人哈，这个可能的病人可以去做一些测验，填一些这个问卷啦，一些心理测验的量表，可以帮助我们做更精确的诊断。但是精神分裂症在目前比较可惜，就是说它比较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检验的东西，它不像说像最近大家谈之色变的 SARS 这个病。那么他可以去照胸部 X 光片，一看肺部纤维化，而且这个纤维化的样子跟一般的这种细菌导致的肺炎有很大的差别，所以 SARS 一开始叫做非典型肺炎，就是他的一个病变跟典型的细菌造成的肺炎不一样。那或者说糖尿病的人呢，他抽血血糖数值很高，比正常值高，那我们就可以推断他有糖尿病。那精神分裂病以及大多数的精神疾病都没有办法有这种客观的数量化的东西来检验。
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好像目前还缺乏一个客观量化的东西可以确切的诊断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所以有一个比较，就是说一般有些人会被误解为是精神分裂症，因为有可能有一个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人他信仰非常虔诚，他可能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神迹，或者他讲的话不被一般人能够理解。 那么像这样的人在一个社会当中很容易就被冠上所谓精神分裂症，或者一般统称精神病的这个大帽子。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人，您作为专业的医师怎么样去判别呢？
像刚才薛小姐提到的哈，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了嘛，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它有些症状是幻觉啦或者妄想。那其实在我们所谓牵涉到人的事情，有很多事情不是很绝对，不是很客观的，它不是说像刀子一切可以一切为二，非黑即白，很多并不是这样二分法来划分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他相信什么事情，譬如说了，我们举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有一个太太，她相信她的丈夫有外遇，那这个事情呢，在现实社会里是很可能存在的啊，那么这个太太可能她就会去跟踪她的先生啦，找私家侦探去追踪她先生啦，去搜集她先生不忠的这些证据，那假设说，她搜集到的证据都很清楚告诉她，你的丈夫非常的忠实，他没有任何出轨的地方，但是这个太太她还是坚信不疑，她无视于这些客观证据，来驳斥她的错误的相信，她还是坚信不疑，我们才会把它叫做妄想，这个称为极度妄想。好，那假设说，她本来有这样的怀疑，但是这些证据告诉她没有了，你不用担心，她就释怀了。他就不会很再这样坚信不疑了，那么就不能说他叫做极度妄想。那有时候出现很有趣的事情啊，譬如说，这位太太，她去追踪了，去得到各种的证据，显示出来没有，但是很有趣，事后呢，这个先生他在一个其他的场合，他认为可以相信的人那边，他说他的确是有外遇，他的确是有，只是太太没有发现而已。甚至很有趣的是说，他太太所以为的那个外遇的对象不是，他是另外有一个外遇的对象。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医师不是法官，我们不是来判断说到底谁对谁错谁犯罪，不是的。我们在意的是说这个病人他是怎么样一个逻辑思考推断的过程得到他所相信的这个结论。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假设他的太太，他各种各样的一个方法都告诉他没有，你的先生没有外遇，他就接受了。那么不管到底是不是事实啊，不管他的先生到底有没有外遇，我们并不能说他有一个极度妄想，不能这样说。但是如果他还是坚信不疑，客观的证据都告诉他没有，他还是坚信不疑，那么在医学上就认为他有个极度妄想。
小弟子，我以前常常生病，练了法轮功之后我的身体好多了。
大家好，我喜欢法轮功，因为练了法轮功之后我们家变得更和了。
好，我们在意的是他的思考逻辑推断的过程。那所以像薛小姐刚刚提到的，假设说，假设这个人有很虔诚的宗教信仰，那么我们会先去了解他的一个生长背景，他的一个环境，文化啦、心理啦、社会各层面的各种因素。假设说这个人在他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环境里面，那么他的确有可能，因为他对于宗教啦，对他所相信的神啦，他有很虔诚非常坚定的信仰，那么在他这样一个经验当中，有可能他会经验到这个神迹啦，这样子的，神给他什么指示啦，有什么听觉啦或者视觉方面的经验， 或者他的信仰相当的坚定，即使是跟他所处身的世俗环境、现实环境不一致，好，那但是我们也许跟他做一个会谈啦，或者说去了解他的这样一个背景，我们觉得他产生出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啊，一个信仰或者他的一个感觉的经验，我们觉得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并不会就这样认为他是精神病，不会认为他这些经验是精神病的症状。
所以说在一些无神论的国家当中，有些人他可能信仰上帝，或是信仰所谓的佛教这边的这个各种的神，像这样的人如果就说不是经过专业医师的这个判断或是评估之后就被冠上精神病的帽子，或者是说像前苏联时代我们也听说过，只要是跟政府的政见不同样的就是异议分子呢，也一律就被称作所谓的精神分裂症。那么就您医生的观点，对这样子的做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当然假设说这些人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好，那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就把一个这个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那也许就会让他们住到精神病医院去了啦，甚至会强迫他们去服用一些他们并不需要的精神病药物。那对于他们来讲，对他们的健康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当然我们觉得这是违反人权的事情嘛，违反基本人权、基本自由的事情。好，像刚才学校也提到，我们就听过这样的笑话嘛，在前苏联他们就号称他们国家没有政治犯啊，只有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说我是专制独裁的地方啊，你敢反对我，那你显然你就是精神病患者嘛，
你就是脑筋有问题了。
对啊，
那所以说李医师刚也提到了说，如果他不是精神病患者，他强迫接受治疗一定会对他造成伤害。
对，
那如果说我们先谈一下，如果真的是精神病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话，应该要怎么样治疗？
对于一个精神分裂病患者，我们对他的治疗其实药物是要放在比较后面，最重要的我们是希望说医疗者这个病人能够跟医疗者建立起一个信赖性的一个治疗关系。我们当医生，我们去了解、去帮助这样一个病人，我们很希望说我们可以去同理，同理他的这样的一个生病的经验。他有听幻觉，他可能有视幻觉，他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他听到很可怕的声音，或者他有一些妄想，他认为旁边人都对他不怀好意，要伤害他，他会很害怕、很担心。那这样的一个害怕担心很多是不被他旁边的人接受啊，人家会以为你就是疯了啊，你头脑坏掉了啦。他们不愿意听他讲他的痛苦的经验，所以他会觉得很孤单、被排斥这样。那你说要让他接受这是病，这可以医疗，一开始也很不容易啦。所以大多数的精神分裂病患者一开始都没有病视感，他不相信这是病，
他不觉得自己有，
对，他也不认为你可以帮助他，他也不肯吃药。所以做一个医师最重要的是要先跟这个病人建立起一个信赖性的治疗关系，让他觉得，让他相信眼前这个穿白衣服的陌生人的确真心关心他，他可以帮助他脱离那个痛苦的一个遭遇。
所以这个药物还是在这个之后，
对，
就是先让他觉得说我们要帮助他，然后我们才会让他服药。
是啊，如果说他不相信你，他也把你卷到他的被害妄想的漩涡里面，你拿药给他吃，你要给他打针，那他更吓死了，他认为你也要害他，你给他吃的是毒药啊。
那最后我想要请问一下李医师，因为精神其实跟身体是两面，如果你精神不健康，身体绝对不会健康。
是，
一般我们说运动或是饮食正常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用，那如果说要保健我们的精神，有没有一些什么根本的法则？
其实刚才您提到说身体跟心理是一体的两面啦，他们两个之间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能划分的。所以说一个人想要有心理或者说精神层面的健康，当然你先要把身体弄健康嘛，所以我们希望说营养充足均衡，那有充足的休息睡眠，然后呢要适度的运动。那接着我们谈到在心理层面，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个人他可以 心胸开阔啦，然后他要有好的人际关系，他不要很自我封闭，不愿意跟别人来往，那他要有一个适度的情绪宣泄的管道，他心里的难过啦什么，他应该要有知心的朋友可以倾诉，可以宣泄。那我们也会希望说，这个人要有一个好的休闲活动，他可以把心思寄托在上面，比如说喜欢唱歌啦，喜欢画画啦，喜欢跳舞啦，那么他在从事这些休闲活动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非常陶醉在里面，他的心思他的情绪可以得到很好的疏解。那当然，如果说这个人能够有一个宗教方面的信仰，他的性灵层面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寄托，我们觉得对他的心理健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身体精神没有一个可以偏废的，
是，
就像您讲的，身体健康了，精神也才可能健康。
是，
尤其现在像正充满了各种不安，又是战争，现在又是SARS，大家都很恐慌。所以如果说我们，尤其您刚提到说宗教信仰这个，
是，
尤其对安定人心是相当有它的这个正面的注意。
是，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精神病在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没有办法逃开的，多多少少甚至有很多人都是有失眠的这个症状。
是，
所以大家要重视精神病这个问题，而且呢也不要避讳去谈精神病，应该有更多更正确的知识，这样子呢我们的精神才会健康起来，整个身体也才会跟着健康。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李医师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我们下次再见。